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讨论以下的预言。
所以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将会成为众人极大的祝福，但是同时也会使你自己的心被刀刺痛。这个话呢，是为了让玛利亚做好心理准备，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他要目睹这个孩子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会经历到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路加福音的作者用非常准确，而且是按着年代广泛地记录了基督的特殊生平。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我们所熟悉的耶稣的事迹。当我们仔细思考圣经中这些记载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动工，愿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产生新的活泼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委身，更愿意服侍主。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将进入路加福音第二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再进入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里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当那些日子，那时候罗马帝国开始有了雏形，渐渐的该由沃大卫将军控制了整个局势，他跟随收养他的伯父起了该撒这个名字。亚古士都这个名字呢，是罗马参议院赋予他的，背后的含义是属于众神的这个意思。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该撒亚古士都的命令，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实际上呢，是让他们去交税。所以玛利亚虽然有孕在身，也必须和约瑟离开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长途跋涉到伯利恒去。考古学家在埃及找到了有关资料，说到老百姓要回家乡去报名上册，所以呢，完全证实了圣经里的这段记载。路加福音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似乎预兆耶稣的整个人生，即使到了今天，耶稣似乎仍然被一般的社会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没有他的地位。然而早在这个事情发生了700年前，先知弥迦就预言过，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神曾经预言弥赛亚要在伯利恒降生，因此真正在掌管一切的并不是该撒亚古士都，那位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孩才是最终的天下掌权者。孩子出生的事件过程中显示许多要单独处理和面对的情景。玛利亚生下了头生的儿子，用包裹婴孩的襁褓布把它包裹妥当，放在马槽里，所以呢就成全了神的应许。因为他就是神，降临人间要救赎世人。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八到第十节里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十一到十五节继续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弥赛亚，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主的使者向这些牧羊人显现，我认为这位使者呢就是天使长加百列。我可没有什么证据，只是一种强烈的预感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加百列不能保守秘密，我们也知道他参与安排这个婴孩出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刚刚发生了，神成为人的样式降临在世人当中，要救赎他们。哇，这是个多么重要的消息啊！随着一大堆天使忽然的显现，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继续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犹太人通常在婴孩出生的第八天给他行割礼，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仪式，即使碰上安息日他们也照样进行。他们给他起名叫约书亚，这是希伯来文的说法。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里说，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玛利亚生了个男孩，他必须进行四十天的洁净仪式。洁净期过了，犹太人呢要到圣殿向耶和华献祭，通常呢是带一头羔羊和一只鸽子。 贫穷的人家呢，就可以用两只雏鸽来代替羔羊。第23节里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照犹太律法规定，凡是投生的男孩子都要归给耶和华。后来是事情变质了，他们可以把长子赎回去，所以呢，最后神拣选了利未人来服侍他。约瑟和玛利亚把投生的婴孩带到圣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24节里说，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是穷人献的祭物啊，表明了玛利亚和约瑟是穷困的。这很有意思啊，因为耶稣呢，必然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里长大，他可以了解我们在穷困生活中的种种挣扎，所以耶稣完全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也顾念到我们的需要。第25和26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敬虔的长者。神对他说，在你未死之前必有机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呢，第27到32节里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他是谁呢？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面预言说，这孩子要成为亮光，不但要照亮以色列，也要照亮整个世界，照亮外邦人。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呢，第33到35节继续说，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他对玛利亚说，这个孩子呢，将会成为众人极大的祝福，但是同时也会使你自己的心被刀刺透。这个话是为了让玛利亚能做好心理准备，将来有那么一天，他要目睹这个孩子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会经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36节继续记载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其实她是84岁，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这里所讲的所记载的都比较难明白。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37节说，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就像那些属灵的圣徒一样，有美好的灵性。我们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38到43节说，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就是说那是逾越节，约瑟和玛利亚每年都是去过节的，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夫妇，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路加福音的第2章的第43节里说，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当时啊，数以百计的人一起结伴同行，妇女们呢通常是先出发，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男士们会稍微晚一点，他们总是能够在晚上赶上那些妇女，然后呢就支搭帐篷过夜。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和亲友们一同出发了，回到了拿撒勒，晚上就准备搭帐篷的时候，哎，约瑟大概是这个时候赶上来了，他问，哎呀，耶稣在哪儿啊？玛利亚说，耶，他不是跟着你的吗？没有啊，我以为他是跟着你的啊。啊，路加福音第2章的44和45节里说，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属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这是个12岁的小伙子了，你可能在想，哎呀，糟糕了，爸妈不见了，他一定会很慌张，很担心。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46节里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约瑟和玛利亚回到城里，并没有立刻找到他，他们找到他的时候呢，他是在圣殿里。路加福音第2章的46到48节里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请您留意啊，这里说你父亲和我指的是约瑟，但是耶稣马上就纠正他。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49节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认约瑟是他的父亲。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50到52节里说，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长得强壮，大个子。好，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3章。路加福音第3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事工的日期。他用了不少于6处的历史参考资料，告诉我们约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传道事工的。 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分封王这个称呼呢，是指这个王统治着四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当大西律死了以后，他留下的疆土就被分隔为四个区域，他三个儿子统治其中的一部分。分封王呢，是统治四分之一的领土，西律就是加利利的分封王。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继续说，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尼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这些呢，都是历史日期的参考资料。我们知道，罗马的该撒提比流皇帝在主后的13到14年开始当政了，在第十五年，就是大约在主后的29年左右，施洗约翰开始了他的传道事工。可有趣的是，在这里列出当时的两个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该亚法呢，是由罗马政府委派的，而亚纳则是犹太老百姓所认同的一位大祭司，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该亚法则是当时罗马政府委派，是个政治领袖。好了，因为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下次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圣经里，神很清楚地指明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完全地讨父神的喜悦。查克老师刚才教导我们，凡明白这个永恒事实的人，都是有智慧的。等一下，查克老师要回来做简短的点评，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有关施洗约翰的早期事工，请留意下次的节目，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学习主的道，灵命长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点评。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耶稣一生的负担，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可我听过很多人说，啊，我知道我要做那件事，但是呢，他并不是想尽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要做却又没有去做的事。当一个人说我应当，请注意听，那就是接近了生命的 真正目标核心了。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再跟您分享查考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